欢迎来到陪你读《论语讲要》，您好，我是唐玉林。非常高兴跟大家在音频上见面。孔子的弟子啊，他们的出路或者是半政治或者是半教育，因为古代啊，士农工商，士是可以领导风气，可以创造风气，可以办出善良的政治，可以教出好的人才，适合各行各业的发展。所以孔子教育啊，是一个精英教育。我们现在流行的精英教育啊，其实2000多年前呢，孔子的教育就是精英的教育。那这精英的教育啊，可以看出孔子的弟子的出路都很广的。那我们这一章啊，樊迟这一章啊，也是他在为官的时候，他请问孔子的为官之道。这一章是《雍也篇》的第22章。樊迟问智。子曰：“物敏之义，敬鬼神而怨之，可谓智矣。”问仁曰：“仁者先难而后获，可谓仁矣。”樊迟啊，是姓樊名虚，字子慈啊、哦，那个子啊就是尊称的意思，所以我们一般说樊迟啊是他的字。那他小孔子36岁，有的说小46岁。孔子家语说他小46岁啊，这是对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鲁哀公11年的时候，齐国跟鲁国的大战，这一战决定孔子回来鲁国的命运。当时啊，冉求就是左军率领左军的将军，而他要用樊迟。可是季孙大夫觉得啊，樊迟的年龄啊是幼的，恐不能任其事。可是冉求说不会，所以这个时候来算一算啊，樊迟要比孔子小46岁，当时才22岁，所以季孙大夫啊才会认为会被太年纪小的不足以当大任。22岁当前锋将军啊，会不会不当大任？如果是小36岁啊，季孙大夫啊不应该有这种疑惑。所以有时候在判断的时候啊，可以用逻辑分析，好，可以。这个资料越多的时候，越能够比对，越能够还原当时的现况、哦、那他这个曾经在孔子回鲁国的时候啊，成为孔子的学生，经过他不断的努力啊，他也是72贤，而且因为他对鲁国是有军功的，所以他也被推荐出来做官。所以这一章的答复啊，这一章的请问，这一章的答复啊，许儒王说似乎是冉求在做官，请问为官之道。所以《论语》各家的注解当中啊，有东说，有西说，有这个各方面的说，但是何者才是这一章的本意啊？这要透过像雪宫老师这种大儒的抉择啊，我们才能够慢慢的还原当时的状况以及孔子的讲法。那他这个《论语》里面啊，也有其他章问智问仁。问智的时候，孔子说知人；问仁的时候，孔子说爱人。你看，这都跟为政有关。他也在这个《论语》章里面呢、啊，有帮孔子驾车，就是孔门的弟子里面呢、啊，侍奉师长的修学法是很重要的。好、哦，这个亲师友习礼仪。那他也曾经在政局动荡、政治不清明的时候，很感慨说：“还不如来种菜、种田好了。”孔子说：“吾不如菜农，吾不如老农。”孔子还是希望他能够学。为政，学学五伦，好，学学这些利益人家的学问跟能力，即使在乱世啊，也要把这种见地啊弘扬出去，传承下去，让国家这个有人才，在想要恢复清明的时候有人才可用，这比去种菜种田还要重要。好，那他在这一章里面呢、啊，他就是问智，做官呢、啊、一定要有做官的能力，智就是一种能力、哦、能力的核心。问人还要说我要怎么爱民、哦、我要怎么去利益人家，我利益的心态要怎么引发、哦、那樊迟问智，孔子告诉他做官呢、啊、要有智慧， 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呢？叫做悟明之意，敬鬼神而怨之，可谓智矣。我们有悟明之力，有悟明之意。孔子讲究的是悟明之意，利在其中。悟明之意啊，就是要让风气办好，让老百姓啊懂得敦伦尽分，五伦十义。这个就是透过教育，这个风气要好，要打下基础，那让这个地方啊变成一个近者悦、远者来的地方。你这个时候啊才能够创造经济的价值，创造各类这个货物流通，商品能够合乎水准，在这里面童叟无欺，自然啊商品流通，农业发达，那好好的教育啊也能人才辈出。所以五伦十义啊，它其实是整个基础所在。你如果没有这些五伦十义，你那些能力啊不但在乱世不能发展，而且还会能力 越高啊，做出来的坏人坏事的这个力量越大。所以悟明之意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下面说啊，敬鬼神而怨之。敬，你看这里叫做敬鬼神而怨之啊，可见是有鬼神才谈敬跟不敬嘛。鬼神当中我们可以对他敬还是不敬，如果是无鬼神呢，那连敬都说不上，还谈不敬呢？所以这里是有鬼神，那敬而敬之还是敬而怨之呢？孔子讲的是怨之。那这个怨之，可是我们要想想看哦，鬼神啊，先问有没有，第二个再来说他的能力是怎么样呢？中庸里面说，鬼神之为德甚矣夫啊，就鬼神的能力啊太强了。那这个祭祀的时候啊，你会感受到是如在前面，如在左边，如在右边，如在周围，洋洋乎，这都在古书上面有的。那为什么要祭祀他呢？这个敬啊，特别在祭祀当中的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报本还恩的。鬼啊，就是过去过世的祖先啊，叫做鬼，这里面包括过世的父母亲。这祭祀啊，就是一种报本还恩啊。那神呢，就是对国家有贡献的啊，这种过世的人称为神，也都是一种感恩，一种求加倍啊。那知道他们的存在啊，是一种很神奇的。他们的能力也是很神妙的，我们一举一动啊都被他们看得很清楚的啊。这个叫高明之家，鬼看其事。杨雄的解嘲里面就是很高明的人家，这个朱门的人家，这个院落很多的人家，躲在房间里面偷偷的算计，偷偷的计划筹谋啊，鬼神都暗暗的看清楚。所以鬼神之为德甚矣乎啊，甚至子疾病的时候，子路请祷，你看子路也祷告，可见都是有鬼神。可是这里的敬而怨之的怨啊，不能讲远离哦，躲得远远的，还谈什么祭祀，还谈什么这个报本还恩，还谈什么慎终追远，都躲得远远的，还谈这些哦。看到鬼神庙的跑掉了，都怨之了，还谈什么慎终追远，还谈什么感念亲恩，还谈什么这个来求加倍。这个怨之啊，是就是不会受鬼神的迷惑啊，意思就是说不以鬼神来设教啊。我呢好好的做人处事啊，讲求公平公正公开，讲求敦伦尽分，讲求内外如一，讲求表里如一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鬼神啊才会加倍，你来求鬼神的加倍，帮助你发展利益众生的事业，这个是可以的，而并不是凡事请教鬼神。所以这里怨之啊，就是不是事事请教啊，而是你必须在圣人的社教当中能够断恶修善，其次再求鬼神的加倍。这个愿是在这样讲，就是说不会受惑，不会受鬼神的迷惑，意思说你求神问卜，鬼神告诉你东你就东，鬼神告诉你西你就西，你不接受这种迷惑。你凡事要以人事为主，要懂得用圣言量，就是圣人所说的话作为标准来考察，我到底该进还是该退，该进还是该退啊？不以鬼神为主，叫做不接受鬼神的迷惑 但是求鬼神的加倍，这是需要的，这才叫做可谓质疑，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。换句话说，悟明之意嘛，悟明之意，敬鬼神而怨之。治理办政治的人这样办啊，才叫做有智慧办政治。有智慧办政治的人，第一个就是风气上的经营，让好人出头，懂得以圣人的教育啊来设教啊。第二个呢，还要在风气上啊，要懂得敬鬼神而怨之，就是你如果懂得鬼神祭祀的道理啊，也容易培养人们的慎独。因为逃不过鬼神的眼睛，也容易培养慎独，所以这个风气上啊，也要借鬼神，让大家有感恩的风气，好，有这个报本还恩的这种胸怀啊。所以他对办政治啊，办政治一方面要懂得运用人事，一方面要懂得运用祭祀的道理，这两个合起来来办政治啊，才是有智慧的办政治。你看这一章一看就是冉求在做官，孔子回答他如何居位临民，居官位来面临老百姓。那接着问仁啊，问仁呢，爱人是总纲。那这里说啊，仁者先难而后获，先难而后获啊，他的讲法很多。我们先把正确的讲法说一说，再看不对的讲法，我们就很容易知道这一章啊在讲什么。先难呢，先难呢，就是我们先做艰难的。这个艰难当中包括事情的，包括心理的。艰难的事情我承担，办政治本来就是要承担艰难，难道把艰难的事情给老百姓去承担吗？那你做这个官有什么意义呢？艰难的事，比如说水利啊，交通啊，教育啊，税务啊，这些都很艰难的，当然要先做这些 啊乃至于设官分职啊，这些都艰难的，老百姓哪里会做这些？还要包括考核，考核这些官员，考核你施政的成效，乃至于出来考核老百姓在这个政治当中他到底是 受益还是受害，有时候还得讲究啊，是查访民情。先难、而后获呢，获还包括第一个获利，获利当然上级的奖赏啊，老百姓对你的拥护啊。先难而后获益，第二个叫益，益就是你这种付出啊，你对道理会越来越有体悟，很多这个人生的大道理啊，要透过实践你才有体悟的，而不是只是文句的了解，它不只是听闻，不只是文句的了解，还要思维，还要这个体悟，还要在事项上去历练，那个圣人的道理啊，才会慢慢的感怀于心。所以为什么孔子会把弟子们带出去周游列国，去体会人情，去体会政治，去体会顺境，去应变逆境，这些道理啊，你才会慢慢的去懂。可见道理不是表面懂的。那我们可以说先难而后获，获功，事功，事功本来就是要你从难的做下去，你慢慢的才会建立事功。简单的那有什么稀奇呢？难的把它突破障碍，突破瓶颈，突破这些反对。有时候办政治的时候啊，老百姓反对，众官员反对，还要难，难要说服他们沟通。比如说有机农业好了，老百姓用撒农药才能够收成多啊，但是撒农药固然杀了虫，也破坏了人们的健康，要花很多时间去沟通。那收成不好，你还要怎么样帮助他们把收成上改善？有时候看起来啊，卖相不好，你要怎么去解决他这些问题？ 而后霍公就慢慢的在技术上改良，在品质上改良，在产销上让它能够有这个通路，霍公慢慢那个功效就出来，人们愿意改善了种植的习惯，愿意在品质上改善，愿意在土地上改良，愿意在这个这些所种植出来的这个形象上卖相上啊，愿意啊慢慢的改进，那要忍受，有时候要先忍受前面收成不太好的那种忍受，都要靠这个政府官员不断的沟通，所以获功获得这些事功，那可谓仁义啊，这才叫做仁。所以人家说力行近乎仁，要认真做这些艰难的慢慢的看到事功啊，这才叫做仁，力行近乎仁，所以那个仁啊，不是你讲究只有人心，你在事项上真的是办出那些功效，你那个人心啊才是被考验的人心，你这个人心啊才是纯粹的人心，纯正的人心，那个仁慈的人呢，是被考验的人心，是有价值的人心，是有功效的人心，是看出事功的人心。那举一个例子啊，像李希云啊，唐朝的常州刺史啊，他就是一个不多话的人，他也经学独通的人，他这样什么叫独通的人，就乐于接受别人的批评，那在旱灾的时候啊，他早就懂得要平常要疏通这些水利，那疏通这些水利啊，还要跟老百姓沟通，有时候要用到他的地，要怎么谈补偿问题，要怎么让老百姓让出那个地啊来做这个水沟啊，那还有盗匪的时候啊，捕捉盗匪啊，官员要亲身入局啊，这老百姓解决不了的，还要设立学校，这是老百姓解决不了的问题啊，还要帮他找老师，还要设立典范，还要给好人出头，这些都是要官员要任重其事，要承担这些事，还要在乡人饮酒的时候参加他们的宴会啊，来这个宣扬教化，五伦十义的教化，在乡饮酒当中啊，官员亲自去扶老敬幼啊，亲自去对老人啊尊重，来慢慢的调这个风气，这都是先难后获，就是风气慢慢的变好，功效慢慢的出来，也慢慢的得到老百姓的拥护的力啊，还有呢，政府也会奖赏，所以先难而后获，可以获利，可以获功，可以获益啊。那宋儒说啊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这个太雪公老师讲的太不近人情了啊。那个根本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你跟农夫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他那干嘛种田？他根本早就不种了。还有你后面没有这些事功，没有这些殊胜的因缘出现了、那你怎么做得下去、如果没有事功，没有后面的利益，没有后面的成效，那你前面做什么？所以这一章里面呢、你仁者本来就是要努力做这些，后面一定有功效，后面一定有利益，后面一定有益、你一定懂得这些道理。所以这一章里面可以看出孔子啊，其实是一个务实的打法，回答问题都很务实的，有时候反而回答务实当中啊，才表达对这个人的肯定啊，你就是我可以讲这样的人物，办政治就得这样办，不是说根气很差，是你办政治就得这样办，不管你根气高根气低，你办政治就得这样办，读书好难哦，真的有时候唱高调的注解啊，聊备一格而已啊，拿来用啊反而自害害他，读论语啊固然要读啊，选注解还要通人情，还要借着大儒像雪公老师这种眼光来读论语，才能够活用论语，才能够发挥论语的功效，不是吗？好，谢谢大家收听，我们下集再会。